美国情报披露习近平下密令揭秘中共气象备战，四国同盟脱欧成定局，大陆晶片业结局曝光，北京经验感染后遗症，知情者爆更多猛料，土耳其地震超过3400人遇难，专家说地震威力超过130颗原子弹爆炸。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7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间谍气球现身美国本土上空，引发冲击波，美国军方在大西洋上空最终将气球击落。然而就在美国官方公布中共间谍气球侵入领空的当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曾经披露，就情报而言，美国知道习近平已经命令他的军队准备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而就在中美关系因为间谍气球事件雪上加霜之际，党媒泄露北京似乎正在全力备战，这个同习近平大力强化气象备战不谋而合，着实令外界震惊。
中下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表示，美国知道习近平已经命令他的军队准备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美国评估习近平试图从俄罗斯军队和武器系统在乌克兰的差的表现中吸取教训。在这个同时，外界还注意到近日中共军部刊文说要构建所谓的打仗型国防动员新格局，各地近期亦都纷纷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有分析指出，中共当局似乎正在度全力备战，中共政权越不稳的时候，打仗的可能性越高，近期这些迹象不会是巧合那么简单。另外，针对中共辩称间谍气球是气象科研的民用性质，是误入美国领空的讲法，专栏作家吴仁晓向大纪元指出，从中共气象和军方的渊源和演变史，可以看到中共的所谓军民融合的阴暗计划。2月6号，路透社披露了几十份中共文件，表明其对气球技术用于军事目的的兴趣激增。其中中共军事研究人员去年4月在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面说，气球的一项有用的军事应用是测试敌方的防空系统。对此，专栏作家吴仁晓指出，事实上中共气象从一开始就是军管，但中共用所谓民用气象科研来掩盖军事行动的实质，再加上近年中共有一个更具迷惑性的军民融合概念，中共固有的欺骗性由此形成更阴暗的军事斗争计划。据悉，中共建政之后成立的气象部门一开始就是军事机关，最初名为中央军委气象局，后来一度转为政府机构，文革期间再次归军队管理。1982年中央气象局改名中国气象局，归国务院管理，但是总参军事气象局一直存在，到1982年9月作为总参作战部的部门，是副军级单位。另外，气象科研在中国是国家垄断的领域，从中央气象部门的演变史可以知道中共军方深度主导气象科研。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力强化气象备战，中共军方搞气象科研目标是为备战。2017年1月中国气象部曾经报道，中国气象局与空参气象局联参战保局谈合作，促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对此，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没有空管部门的支持，所谓民用的气球亦不可能全世界飞，而同气球飞行有关的中共空管部门其实亦是从军队部门演变而来。而在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之际，2月3号中共国务院免去庄国泰的气象局局长职务，有分析认为中共气象局局长的调离是转移视线，实际是做给美国看，让庄国泰对气球事件负责。专栏作家吴仁晓则认为，中国气象局可能根本不是这次事件的聚焦点， 真正的祸首应该是中共军方的气象科研单位。
兔年一开始，正是美日荷出口管制，中国半导体制程恐怕将会从14纳米倒退至45纳米，而且出货的第四国韩国亦都可能到位。中共去年是9万亿元，今年可能更多。
据光派的南华早报报道，尽管美国、日本、荷兰还未正式公布对中国出口管制细节，但推测荷兰企业艾斯摩尔的深紫外光黑机 DUV 将在管制范围内，该产品是成熟制程生产的必备设备。而日本的 DUV 供应商包括尼康、佳能等产品出口中国亦遇到阻碍。报道里面还提到，据中国智库安邦分析师莫大刚说，中国制程节点恐怕会从14纳米倒退到45纳米，而且还说北京政府几乎没有找到反击美国限制的选项。而据第一财经引用中共财政部刚刚发布的2022年全年财政收支数据指出，2022年港币财政支出超出收入 8.96 万亿元，亦就是赤字近9万亿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号主持他任内最后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的时候坦言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而中国国产 CPU 第一股龙晶中科在今年初发布一款新产品 3D5000 晶片，号称性能接近 AMD Zen 2架构，但遭到中国媒体的质疑。近日发布2022绩效预警，营运惨上加惨，预计获利暴跌 70% 至 79%， 狠狠打脸中国半导体自主化的大梦。龙芯中科曾经号称快要追上台积电的大客户 AMD， 上市前业绩连续创落新高，去年6月登陆科创板的时候风光无比，但是上市仅半年业绩下降，让北京颜面扫地。而南韩虽然未加入美国主导的缺科联盟，但南韩和中国一度稳健的记忆体晶片交易已经出现裂痕。据南华早报报道，由于美国要求制裁，南韩的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以及其他南韩晶片制造商已经难扩大中国产线，而美国是南韩的主要军事盟国，首尔别无选择，其晶片贸易和投资政策只能和华府一致。庆熙大学中国研究教授邱在宇亦说，南韩别无选择加入美国的晶片管制，否则南韩的半导体产业将难以存活。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晓楚方报道。中共官方最近发布信息说，全国整体疫情已经进入低流行水平，中国新年假期期间发热门诊比过年前的诊疗量低了40%左右，但现实中北京的呼吸科依然很难挂上号，上海的殡仪馆爆满，正在超负荷运转，上海殡仪馆从火化到取骨灰需时1至3个月。
北京市民郑华5号话俾本台听，他和他的先生都检查出新冠肺炎后遗症，成日都有痰和咳，而家睇病的人仲系好多。他话都排队，呼吸科的号好难挂，因为好似我哋呢种，你唔可能一下就好啦，我哋仲系要去睇，症状仲有，最起码将症状消除啦啩。我嘅肺拍完片之后有啲白点，医生写话有结节。一问啲病友全部都系咁样。医生话俾郑华听，目前结节系好难医嘅，只要冇痰唔咳啦，就唔使嚟睇病啦。上海已经退休嘅曾先生亦都未能侥幸，佢话佢全家亦都中招啦。佢话上海死嘅人多啦，年纪大嘅、有基础病嘅、白肺抢救唔过嚟，好多好多嘅。上海死咗烧都烧唔切。仲要预约啦，唉，太多啦，唔单止係上海一个地方，全国好多地方都嚟唔切烧㗎。 有啲小城镇，佢本来医疗条件就差，死嘅人仲要多啦。佢统计都冇办法统计啦，正常嘅尸体仲喺度冻住。上海火葬场用汽车运都运唔切。曾先生慨叹，佢哋呢一代人仲从来都冇见过喺咁短嘅时间里面死咁多人。目前上海殡仪馆超负荷运转，上海最大殡仪馆益善殡仪馆嘅工作人员2月4日对大纪元话，从送到遗体到攞骨灰需要等1到3个月时间。根据 CEIC 数据公司取自于中共民政部嘅数据，2015年上海火化了127,798具遗体，平均每日火化大约350具遗体，即是在正常的年份上海平均每日的死亡是350人。但是据大纪元对上海多家殡仪馆的调查和数据分析，目前上海每日火化的就可能达到至少2640具遗体。这个意味着现在上海每日死亡的人数至少是正常年份的 7.5 倍。上海市民沈一鸣披露，上海的墓地很难买到，要8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购买，或者是有死亡证明的人。因为买不到墓地，有一些家庭亲人集体夹钱买一具室，集中放置屋企人的骨灰。仲有一啲冇钱嘅就选择海葬、河葬同树葬。佢话，我嘅邻居一个妈妈过世啦，佢花咗40,000元为咗兼队托人啦，就係黄牛啩，先至能够及时烧咗。一个墓地要几十万，每年仲要继续交费、墓地费、管理费。佢反正到处都搜刮啦，法国烂财赚死人嘅钱。我话系唔道德嘅，而家系活亦活唔起，死亦死唔起啦。
2月6日发生喺土耳其同叙利亚嘅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超过3400人遇难，超过13000人受伤。一名土耳其地震专家表示，今次地震威力同130颗原子弹持续爆炸嘅威力等同。
据美联社报道。2月6日，土耳其同邻国叙利亚发生7.8级强烈地震，有几千栋建筑倒塌，居民被困喺瓦砾堆下。俄罗斯卫生通讯社报道，引用土耳其灾害同应急管理局地震事务总干事塔塔尔嘅话讲，土耳其地震造成嘅遇难人数升至超过2300人，12068人受伤。地震期间至少有5606座建筑物倒塌。叙利亚卫生部发布消息话，阿勒颇省、拉塔基亚省、哈马省、塔尔图斯省4个省有超过1100人喺地震中遇难，1411人受伤。据土耳其新黎明报报道，土耳其地震专家艾哈迈德·奥文·埃尔尖喺 Twitter 上面话，地震发生的地方在4个主要断裂带的交界处，威力大约为130颗原子弹，持续爆炸了43秒。监控视像显示，2月6日凌晨，土耳其东南部发生7.8级地震，发生在加齐安泰普的地震，强度巨大，并且地震持续时间长达1分钟。另外有影片显示，2月6日土耳其发生的强烈地震引发海啸，海水冲上海岸，在海边游玩的游客四处奔逃。而政府搜救人员说，当土耳其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一名婴儿刚刚出世，不幸的是婴儿出生之后母亲就去世了。这名婴儿刚刚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废墟里面救出。美国地质学家说，这次地震是土耳其地区100多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地震。自发生首次里氏 7.8级地震以来，当地在一日之内至少发生了77次4级或以上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7.5级的大型余震。 呢一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